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的故事。那现在呢，我想我很快的给弟兄姊妹我们稍微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三个世，在这两个世纪士维拿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外面是逼迫，里面呢有许多的异端，就像当初这个使徒时代也是有许多的异端。保罗为什么写加拉太书，为什么写这个哥罗西书，就是要对付那个时候的异端。那么在那个时候士维拿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异端，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那为着要说异端，为着要对付这些异端，为着要应付外面的逼迫，所以你看见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建筑，特别是那些教父，那他们就领受了一些的看法。那么这些看法呢，不知不觉的就影响了教会。那么最早的时候，我们看第一章的图好吗？第一章的表，最早第一章的表。我们说过是以格达丢，我想弟兄姊妹没有话说，他是贵族群，他是个得胜者，毫无疑问，他的生命实在是高的。你看他末了，他怎么说他自己就好像是个麦子一样。后来他怎么说？哦，巴不得狮子，你们逼迫都可以来，只要我能够得着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他实在是约翰的门徒。那可是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成为安提阿的 bishop， 或者说安提阿的建筑。那不是成为安提阿的建筑，我们不是已经告诉过弟兄们，他曾经在他的信里面告诉门徒们说，你们呢要看这个，看你们看待，你们怎么看待你们的主，就你们看待建筑，就好像看待你们的主。我们的主离开父什么都不能做，你们离开了建筑什么都不能做，无论你是长老也好，无论你是执事也好，无论你是平信徒也好。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那还是主后110年的事，你就看见了，在安提阿已经不再是众长老在那里向神负责，已经不再是基督是他们的头，现在你看见了，为着要对付异端，为着要应付外面的逼迫，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最好的保护，那就是这许多的长老能在一个监督的管理底下。那因着这样的管，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因着这样的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一切就能够监督的好，就能看得好。如果有异端的话，就可以对付。所以我们知道，在以格拿丢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很明显的建筑已经跑到所谓的长老的上面，所以建筑呢可以说是教会里面最高的权威。这个是在以格拿丢的时候。不过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只是发生在地中海东边这边，只是发生在小亚细亚，只是发生在安提亚。如果你到希腊，如果你到罗马，不，没有这件事。同样的时候，在罗马也好，在希腊也好，还是众长老，没有说众长老上面有个长老长，有一个监督的妹，所以不要弄错。但是这个就证明说，那个尼格拉党的行为已经开始，还没有教训，因为还没有普遍。但是很稀奇，这个模式大概经过两个世纪到三个世纪以后，就不光是这样，而且也普遍到罗马去。所以到第三世纪的时候，你看啊，大概经过100多个世纪以后，我这里有一个统计的数字，那个时候在罗马呢就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希望我能够找到，大概是主后250年，250年， 是最高的权柄。那么这个如果你读历史很清楚很清楚，只有这一边是如此，那边不是。但是慢慢的这个行为呢就普遍到全罗马帝国，所以后来就是在罗马的西边这一边，我们叫到了第三世纪，就是250年，这是117年，又大概经过100多年120多年以后，那那个时候呢罗马就是一个建筑，然后呢下面有46个长老，7个执事，有7个副执事。那么这个是那个时候250年的时候罗马教会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你看这个事是慢慢慢慢演变，这个行为是慢慢慢慢从这里就演变到罗马境。所以没有多久，到第三世纪，到了士美那结束教会时期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慢慢的你看见这个已经这个长老长已经来了，就是建筑呢比长老要大。那不止如此，我们先把它关一下。我们知道说这个那个时候的福音啊都办在城市，都在城市里，所以乡下的人呢，那个时候拉丁文叫他们叫 Pagani， 这个 Pagani 呢就是说他们是从乡下来的。那么这些乡下的来听见福音，他们就信了主了。那么因为在乡下的人多半是不信主，多半是异教徒，所以现在我们说这个人是 Pagan， Pagan 的意思就是他是异教徒。其实呢原文这个 Pagan 是指的乡下人说的。那么这些乡下人呢，他们在他们呢后来就信了主了以后，所以很自自然然的他们就到城里面来聚会，然后在乡下也开始有聚会了。那么现在你要记得，因为如果是在台北，台北县的人也来聚会的话，那么台北县都是乡下人的话，那么他们慢慢慢慢发展的结果呢，你看见本来在台北市里面这个教会有一个最高的权柄，那是建筑。不过这个建筑只是在这个市里面的，但是等一等，你看见虽然这个台北县在板桥有一个，在这个土城有，假定说在另外一个有一个，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他们每一个都有建筑，但是这么多建筑里面最高的一个是台北。所以呢它不只是台北的建筑，也变成区域的建筑。那么然后呢，比方说一个省，这个省呢你就发现那个省会的那个建筑呢就变成了整个那个省最高最高的权柄。那么这个变成什么，就变成大都会的建筑。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发展是这样发展，不过那个时候并不像现在天主教建筑就没有的。那么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你发现到了第二世纪，刚才我们所说那个时候，你看圣，你知道说在安提阿的长老从来没有觉得在罗马的长老这建筑比他更高一点，所以这个教皇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出来。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趋势呢就慢慢的形成了。那么这个建筑呢，建筑我们知道在希腊文叫 episcopal， 这个 episcopal 我们知道，我们说今天安利甘会，我们说他们是安利甘会，那么他们是 episcopal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是建筑制度。那么这个建筑呢，有的人今天也把它换成主教，这个 bishop， 这就是建筑。所以慢慢慢慢的这个建筑的形式就开始产生。那么原因从什么地方来呢？原因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原因就是因为要为防止异端，同时呢为着交通更方便，为着仇敌不分化我们，当特别受逼迫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彼此在那里支援，所以这些教父们他们觉得最好的组织的方式就是，那是圣经里没有的，那个现在呢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一个建筑一个建筑，然后建筑底下有许多的长老，然后长老底下有许多的执事。那么这个就是当初这些事情是怎么发展的。那不止如此，就是在他们这个，就是在他们应付这个什么，应付这个异端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才问，到底什么是异端，什么不是，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所以大概经过了两百年，到了第二世纪末到第三个世纪的时候， 你发现不止各地呢，那个教会的组织是个建筑的制度，同时呢，现在你发现更进一步，不只是建筑的制度，而现在呢，他们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的信条。那么这个共同的信条呢，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使徒信经。那么什么叫使徒信经呢？就是他们把他们所知道的圣经里面纯正的信仰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就成为了共同的信经。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专门对付异端，特别当异端畅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基本信仰是什么。你把基本的信仰写下来，就变成了我们的信条。那早期的时候没有信条，你如果去读四福音，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起头没有信条，因为主把神的话给我，所以不是这样的，把它一条一条把它写下来。那么怎么会变成信条呢？非常的有意思，那就是在罗，这也是在罗马的，大概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时候，就是不到第二个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受浸的时候啊，他们是要问有答的。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就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浸就完，但是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呢，你知道如果他们要替你受浸的话，他们首先要问说你相信神吗？你说我相信，然后呢他就奉父的名就为你施浸，然后就浸下去，然后再把你扶起来。问第二个问题，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吗？是童女玛利亚生，然后在比拉多手下受难，你相信吗？讲了这些话，然后呢他说我相信，然后呢奉子的名就为你施浸，然后浸下去再扶起来。然后第三句话就问说，你相信圣灵，你相信圣教会，你相信死人复活吗？他说我相信，然后奉子灵的名圣灵的名为你灵神的名为奉圣灵的名为你施浸，结果就浸下去再起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这些话是专门问那些得救的人，因为你是不是异端，只要问问你就清楚。你如果这样相信，就表示你不相信异端。所以所有受浸的人都要经过这样拷问，都要这样问三次，然后浸三次。那这个就是第二世纪的时候怎么受浸，是这样受浸的。那么所谓使徒信经呢，就是把这些问题的答案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呢到今天我们就有了使徒信经。我们好好把使徒信经很快看一下。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知道现在到基督手里才有使徒信经。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这个是你第一次要受浸，第一次受浸的人要问你。那么第二次呢，第二段，我信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那么这是第二个。所以受浸的时候他不是我信，现在我信就变成信条了。那么这个起头是问你相信吗，是个问题，现在通通把它变成正面的。然后下面说，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复活，并且永生。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第二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就是为着要对付异端的信仰，那么神的儿女们就把我们信仰的中心把它写下来。那这个就代表正统的信仰，凡是和这个信仰不合的就是异端。所以我们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经过到第二世纪的时候，不光是那个教会的组织是一个建筑的组织，而且呢很自然的你看见这里就有了这个使徒的信经。那不止如此，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晓得，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大家就问一个问题，那么既然有异端开始，有的异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旧约，有的异端呢根本就不相信这个，有的只相信四福音，有的只